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六卷，经文讲到第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就是最后的四种清净明慧啊，前面讲了两种，现在是要讲第三，戒七识偷，本来这是属于偷盗。但是经文所说的意义啊，比起一般通途的偷盗来说，它的范围比较狭，道理比较深，它的范围啊还会牵涉到这个妄疑啊，所以这是专指修学佛法的人，一般的修行人以种种的方式诈术来欺骗世间人而得到的财力，所以虽然是属于偷盗，他跟这个后边的妄疑有的时候还会牵涉到前面的文字，所以他的范围啊比较狭而比较深，专对修行人说的啊。所以太虚大师的科判跟普通一般的科判不一样，叫做戒七识偷啊。我们先说通途的偷盗啊，通途的偷盗的名称啊，说完之后再来说明经文的七识偷啊。对于这个偷盗的名称啊，最严重的就是劫取、抢劫、强盗啊，抢劫民财，这是最严重的，是公然抢劫啊，这是属于偷盗类最重的啊，这个罪过，这是第一。第二啊，是用恐吓的方式啊，恐吓的方式来取物啊。那么虽然对方知道，可是他是用方法啊，使你恐怖。假如你不舍财的话啊，会有生命危险等等。例如有些啊，这个欺骗人的方式啊，他就说哦，你呀犯了什么什么啊，那你如果不赶快去啊改运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改运要多少钱？几十万、上百万啊。那么他用这种方式恐吓人家，让他害怕啊，那么因此取得的财力，那就叫做恐吓取。第三是偷取，这是正宗的一般说的偷盗，人家不知道，把人家东西偷偷拿来啊，这个叫做偷取。第四叫做不予取啊，人家没有给你，你就把人家东西取得来。啊，这个叫做不予取。这个不予取，人家不给你而取来呢，这有四种的分别，叫做四料捐啊，就是予不予，盗非盗来分别，盗是偷盗的盗了啊。予第一种呢，予取非盗，这个可以知道。就是说人家给我啊，他好意给我，他明知啊，那么他这个东西是他的啊，他好意给我，那么我取他的东西，这是虽然予取他给我，但是我并没有偷盗的这个意思，那么完全合法的得到的财力，这个叫做予取非盗，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予取是盗，我给你，可是里面就含有被偷的情况，对吧？含有这个偷盗的意思在里面。这个道理需要说明。举例子，例如我们买东西啊，像这个卖主啊，买东西的时候，我给他钱，例如这个东西啊，价值啊6块钱，那么我给他10块钱。他应当找我4块钱就对了， 可是这个卖主看错了，把这个十块钱看成五十块，那么他明明你买的东西是六块钱，他本来你给他十块，他找四块就可以了，可是他看错了，看成五十块，那么意思他就找给你四十四块，应当得的是四块钱而已啊，早还给你，可是这个四十块是多的，人家看错了的，可是你把人家啊看错的钱多给你四十块，你明明知道没有向对方说明，默默的把它啊装在口袋里，这个叫做逾期是道，是给你没有错，可是你超速得到，超出那个数目字啊，这个超出的数目字呢就是得到。这个情况我从前呢在佛学院上课啊，经常坐车子东跑西跑，今年最多了，在屏东车站这个公路局车站了，那个时候还有公路局车子，我们向这个售票员买票啊，那个时候啊，我刚来的时候，他是几年前万兰到屏东啊，一张票四块钱，四块年了，四块钱。那么我从屏东要回来啊，买他一张票四块钱，我给他五块啊，纸币五块，哎，他看错了，他把它看成五十块，他找给我四十六块啊，我一看四十六块，我给他只有五块而已啊，他找我一块钱就可以了，为什么找了四十六块呢？因为他看错了，把他当成五十块。我当下跟他说，哎，小姐也错了，他还生气了，为什么错啊？他还骂我，我说不是的，你的钱啊，你多给我了，他怎么的？我给你值五块钱啊，你现在找给我的，你自己看多少钱，送回去叫他自己看，他自己不好意思啊，跟我一再说对不起对不起啊，谢谢谢谢，否则他就要撩你了，卖那一张票要撩了四十几块。这种情况那是不止一次了，不晓得多少次，经常碰到的啊，就是在车上面买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接着就把它装在口袋里，那就叫做逾期是道啊。第三种啊，不逾期是道，这个可以知道，就是真正的偷，人家不给你，那你用方法把它偷得来，第四种啊，不逾期非盗，为什么不逾期又有不是偷盗的这个过失呢？因为彼此是亲友啊，相知的，经常东西哪来哪去，彼此都不在乎，不但是物品啊，金钱也是如此。那么这样子我们彼此很好的朋友啊，彼此用来用去，这样子啊，人家他并没有意识认为你在偷他东西，这个就不算盗啊。所以虽然是不逾期，可是平常啊彼此来往很熟，那么在他那边拿东西用，他不会以为你在偷他的，这个就叫做虽然不逾期不是偷盗，有这四种分别啊。第五种呢，就是偷盗的盗字啊，这个盗的范围就包含前四种啊。因此啊，我平常在戒法里面叫做偷盗的盗，就是用这盗字，因为盗可以包含前面四种啊。这是通途所说的偷盗的这个名称啊，里面含义很多很多，所以广律里面讲到这个偷盗的这条戒啊，有的用上两卷三卷文字，最多的还有五六卷的，我都看过啊，它里面范围很大，包含六尘境、眼偷看、耳偷听、鼻子偷香啊。例如说这个修行人在莲花池边经过啊，闻到那个莲花香，哦，好香哦， 啊，在哪里闻那个香，啊，莲花池神就站出来说，哎，你怎么偷我的香啊？这叫做偷啊，我在这边经过伏羲，自然而然就闻到香嘛，为什么偷呢？但是你站在哪里啊，用力的吸进去，好香咯，这就是偷。你不是自然而然的进出，而是特意的用心把它吸一口气啊，闻香，所以你是偷香啊。我这么一点点你就说我，那人家把你的莲花，那你为什么不说？莲花池神说，你是修行人啊，你要得道的，你要成佛的，你就犯了这一个偷盗啊，把你拉回来了，不能上进，所以我不能不说呀。人家把我的莲花，那他要到地狱里面去，他要跟阎罗王那边算账，那没有我的事，所以我不必管。哈，这个叫做偷香。哎，舌头偷吃东西，味道，身体的这个随便乱触啊，例如说除了用意故意的接触别人的身份啊，现代人的吃豆腐啊，这类都是偷盗。内心乏尘也有偷的啊，所以呀，如果详细论这个偷的范围，好大好大啊，所以六尘境都可以论偷啊。我们平常不小心啊，无意中就犯了这个很小的偷盗罪，自己不知道啊，只是我们一天到晚了没有注意，就是出相去偷人家的东西，那不会啊，谁愿意做小偷啊？不愿意去偷人家东西。可是我们平常在一举一动当中啊，无形中会有犯到这个偷盗的范围，自己还不知道啊。比如你写信，不是印刷品，你把它写上印刷品，贴上三块板，那就偷了一块板啊。那么信封里面信不可以夹现钱现钞，那你夹一张现钞在里面，那也犯着这个邮政法，也是偷盗啊。所以这个范围很大，也详细在戒律里面呢有专门说明，我们这次说一个大概。现在我们讲经，言归正传，按照经文里面所说的来做说明啊。太虚大师的科判叫做戒七世偷，这个偷盗是欺骗世人，用诈术欺骗世人得到财力，这个属于偷盗罪的等流啊。但是他是欺骗世人，又包含这个妄语在里面，所以太虚大师的社论里面说啊，他这个范围比较狭小，专指修行人说，修行人用诈术来欺骗人所得到的财力，就是属于这一条。我们看这经文，欧难，又服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这不随其身思相许。对修行人说呀，佛对欧难说，还有啊，世间上六道众生，虽然是说三善道三恶道的六道众生，现在主要对人说，我们都是人道众生，对人说啊，人的人心，你要修行吗？要修行，不但身体不能偷，心也不能偷啊。其心不偷，就是心地光明正大，磊磊落落，不会有一点点不正当的情况出现啊。我楼上有弘一大师写的字啊，他有一句说，无事时借一偷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没有事情的时候要戒掉一个偷盗的偷，人一看觉得很奇怪啊，我没有事的时候我怎么会偷啊，我这在哪里偷个什么呢？打妄想，心里打妄想就是偷。哎， 我现在想哦，某某地方有什么花很好看了、啊，我真是想看一下。哎，虽然还没有去，心里已经动了这个念头，这就是偷。打妄想也是偷啊，所以这个偷心不死啊，为修行的大障碍。一般人都是因为偷心不死而没有办法解脱啊。虽然不淫不杀，可是你偷心不死啊，想要出苦也还有困难啊。如果心完全没有偷，不会有偷盗的方啊行为，体心完全不偷的话，那就不会随顺生死的相续。就是说你要出三界要了生死就有可能，心不偷生死才有办法出去啊。我们的偷心很多啊，贪着这个世间，爱不重不生娑婆啊，这个爱之重就是众生的偷心啊。你纵然想要往生西方，可是这边你也很喜欢，这个地方蛮不错嘛。好，那你想要往生就有困难了。你觉得蛮不错吗？蛮不错，那你就留在这边吧。啊，所以如果你偷心死了，就不会跟随生死在哪里相续。啊，也就是说，真正修行的人不杀不盗啊。那么这个三道人三界都能够啊，持着内心清清净净不取念头，那么要超出世间就没有问题。你修三脉本出尘劳，偷心不出啊，偷心不出尘不可出。你只修行人，你们修行的人无论是修哪一个法门，二十五圆通无论修哪一门啊，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求证三脉，三脉就是圆通，三摩地就求证圆通。你在求证圆通修各种三脉的时候，你的本意就是要超出尘劳，三界六道的轮回生死啊，这八万四千尘劳烦恼，你的用意修行就是要超出三界的尘劳烦恼，本意就是如此，所以叫做本出尘劳。可是如果偷心不除，偷心没有除去啊，尘就没有办法超出，尘不可出啊，不叫做不能出，而叫不可出，就是本来可以出的。只要你偷心死了，除掉偷心就可以超出尘劳的。可是现在因为偷心不除啊，从来没有生去做偷盗的事情，心里的偷，那个偷心没有除掉，所以就没有办法超出尘劳啊。本来可以出，而现在因为尘这个偷心不除的缘故啊，尘就没有办法出了，就不可能出。原来可出的，现在拢尘不可能出，多可惜呐！这种修行人总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这种修行人呢，纵然他有世智变通的智慧啊，也能修到世间的禅定啊，禅定也能现前，是禅定是这个智慧的样子。可是因为他不断偷，偷心不除，偷心没有断掉，这种人呢，纵然修行修得再好，必定会乐在邪道里面啊。邪者不正，偷就是不正的事情，偷心不死啊。那么因此你这个不正的行为呀、就是邪道，由此将来感果啊，正在用功修行修定修慧，可是偷心不除啊，那么由这个偷心不除的邪影响到你的修行啊，那么由此就分成上中下三品的这个邪的结果啊。上品就是精灵，中品妖魅，中品妖魅啊，下品邪人诸魅所着啊。纵然认真修行，可是 这个偷心不除的缘故啊，发生这三种情况。禅定智慧功夫超过偷心，成为上品的精灵，两种差不多，中品的妖魅啊。禅定功夫不如偷心，偷心强啊。例如偷心有六分，禅定只有四分，那么这就变成下品邪人，为诸魅所着。现在按照这三种呢，我们一种一种来做说明。上品精灵，这个精灵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看看古人的注解啊，这个宝镜书里面说，上品者名字精灵，为道日月之精，睡久而灵则如山妖木怪，似仙非仙，似神非神这一类就是属于上品的。而在执掌书里面解释说，所谓上品的精灵是什么呢？上品精灵者，照日月之精华，结天地之灵秀，覆山托水，豁然济世，邪神类也。将来他的结果做邪神啊。邪神是哪一种邪神呢？我举个例子吧。汉朝到了东汉，就是后汉末汉桓帝的汉灵帝的时候，由西岳印度一带的高僧来中国这个翻译佛经，其中有一位安世高法师，他在汉桓帝的时候来中国，他翻译工作做了一段咯。到了汉灵帝的时候，首都很乱没有办法在那边翻译，他把翻译的工作做一段咯啊，那么他就到南方来，想到南方啊要度他一个过去生共同修行的这个同参因为他在过去多生都是出家人，都是修行的，有一生他有一个同学啊，他在哪里共同修行的时候，他这个同学不守法，嗔恨心很重，而贪着世间的财力，虽然肯用功修行，可是他爱着世间的种种的受用财力还有他的嗔恨心也重。那么当时安世高法师的前世，他们就劝他呀，他说你这样做将来会堕落啊，可是劝没有多大作用，秉性难移结果他这个同参啊死掉之后啊，就转身在神道里面去了，就在中国那么安世高法师他是得道高僧，有神通，他知道他这个同学啊身在中国，在拱庭庙里做神，这个拱庭庙啊就在长江的岸边有一个神庙这个神庙平常是没有什么，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安世高法师要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非常的灵一直到安世高法师来的时候他还是很灵。灵的情况怎么样呢？前面就是长江，船的来来往往很多，都要经过他这个拱庭庙。这个拱庭庙神啊很厉害，假如你不去用三星九礼去祭拜他呀，你的船就不会平安假如经过那个地方不去登船，不去登岸去祭拜，不拿供养供品去祭拜他，不拿新体，就是这个例如说杀猪宰羊那些生物邪事来祭拜他，得不到平安。祭拜了船就平平安安了，可以到你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甚至他这个灵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很特殊两班的船，一个要往南，一个要往北往南的希望有南的风来助他，往北的希望有北风来助他。那么这个是刚刚相反的，向他要求啊， 他照样能叫你满月。往南的他就南风助你，往北的他就北风助他，灵感到这种情况。但是不能没有祭拜，一没有祭拜就完了，那个船到江心就要沉下去，无论你再好的功夫照样要沉下去。有一个人到他庙边啊，没有跟他要求，就拿他一根竹子啊，这个人就在啊船的中间啊，到了江心啊，整个船就沉下去，这个人就没命了。他这个临到这种情况很可怕。那么这个安世高法师去度他，因为他临地的时候他既然不能翻译了，他就到南方来。那来到拱亭庙啊，他用意就是要度这个拱亭庙神。那么他还在船上还没下船，那么这个拱亭庙神呢就发出声音了，请船上的沙门啊，请下来啊，啊，请你慈悲下来一下，发出这个声音，没有看到东西啊。而这个安世高法师说没问题，我本来就是要来见你的。那么安世高法师下台啊，下船到了这个拱亭庙啊，说老同学啊，你现在是怎么样？好吧，你再出来见见我啊，我来度你呀、啊，那么这个庙里就发出话来，说啊，我过去呀、啊、修行没有好好用功，嗔恨心重，贪着世间财力，现在我堕落在这个庙里做庙神啊，那么我要求你呀、啊，要度我了。他说我度你可以，你现身给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样子。他说我不能现身呐、啊，现出来其他的人都要害怕呀。他说没有关系了，我已经说过了，你现出来在我的面前就好了。然后他从神龛下面露出他的头，是什么？大蟒蛇，大蟒蛇，那个头啊，如放大比那个庙还要大啊、他只是露出把这个小的缩小的范围啊，给这个安世高法师来度他。那么就他就是靠在安世高法师的面前呢，安世高法师就摸摸他的头，跟他说话，还念咒啊，度他。而这个蟒蛇啊一直流泪啊，然后他就引起来了啊，他说我度你，你应当要好好的啊求解脱。那么这个蟒蛇说，我这里面有多少多少宝物啊，还有财宝啊，还有东西呀、啊，还有100匹的布啊，说人家供养的，麻烦这个安世高法师拿去做修福。那么帮他拿到这个寺庙局啊，供僧供佛啊，来消除他的业障。这个大蟒蛇经过安世高法师度之后，那么就后来啊就解脱了啊，那么就在后边山上啊死掉了。这个蟒蛇多长你知道啊？2-3里路，从头到尾啊差不多有3里这么长，所以后来那个地方人家称它叫做蛇村啊，据说一直到后来啊，这个名字还是存在的。而不久这个蟒蛇就变成一个青年了，青年人来安世高法师面前顶礼啊，感谢他度他解脱的这个这个感谢啊。那么这个拱亭福神本来是个大蟒蛇，他跟安世高法师说他的寿命快要尽了啊，寿命尽了之后，如果没有人度他，他会堕落要下地狱。原因就是他过去生造的业很多，一时修行的福报暂时来众生享受而已。这个就是所谓邪神呐、啊，邪神啊，偷心不死而纵然修行，就落在这个邪神内啊。做邪神，像这种邪识的神呐、啊，很可怕的啊，杀业越来越重，将来堕落的机会更多啊。这是所谓上品精灵，世间上这一类的灵庙很多，杀生祭拜它的业就越来越重啊，是上品啊。中品妖魅，中品是两种差不多，偷心也是5分啊，而他的禅定功夫也是5分，因此他只能在中品的范围里啊做妖魅，妖怪，三经妖怪，魅离魅望梁，都是一些那些妖怪类，三经海怪之类 那么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动物究竟它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宝镜书里面说，中品者名字妖媚，为能变化，以妖通媚人者，如狐狸等物，夺人精气之类。这是中品妖媚。中品妖媚就是它有妖怪有小小的神通，专门吸人的这个精气啊，像这个狐狸啊，狐仙呢、啊，狐狸它就是会专门吸人的精气啊，会伤害人啊。不过狐狸呀、啊，它要修到能够变化200年。我看古书里面记载的，有个狐仙，他看到人啊麻糊过日子啊，甚至不晓得学佛修行，他觉得很可怜，因此他慨叹说，你们现在就是人，可是不晓得修行，您知道我这是福类众生啊，要修到能够变化变成人啊200年，以200年的功夫啊，这个修行啊，还要尽量做好事，不能有所伤害。200年以后，他才会变化，能够把身体呀、摇身一变变成人啊，而可以做人事。可见狐狸虽然是妖，他开头也有好心的。啊，他要先去修好事，做好事，然后他才能够变化。那么，而且时间要经过200年，可见他们的寿年都很长。啊，因此之故啊，狐仙，我们现在在台湾是很少听见了，有没有我也不得而知。按照古书里面的记载，大陆从前呢、啊，尤其在古代，狐仙是很普遍的。尤其靠山的地方啊，《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有很多狐仙的记载，而这个狐仙他固然是破坏人的、伤害人的有很多，也有帮助人的啊。按照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记载啊，有一个姓廖的人啊，他的姑姑啊。年老了，他在照应他的姑姑，他生活很苦啊。那么平常时啊，就是做这个磨麦时啊，来做面粉来卖，那么得到一点点钱呢、啊，来奉养他的姑姑啊。那这个麦要用石磨去磨，石磨很重，可是这个女人呢、啊，她一个人要推这个磨啊。是实际上力量是不够的，但是很奇怪，他一按住这个磨钩啊，好像很轻，很自然的就可以磨得很多麦。这样子做了20几年，到他的姑姑80几岁死了，然后啊，他就把他后事办完了，埋葬好了，从坟墓里要回来的时候，途中碰到两个女孩子，很美啊。这个两个女孩子就跟这个廖氏说，我们共住20几年了并不陌生啊，你认识我吗？这两个女孩子说这个话呀，廖氏愕然啊，很奇怪，我家里没有这个人，为什么你说住在我家里20几年了，我好像没有啊。这两姊妹就说，我两个都是狐啊，狐狸啊，我是狐狸姊妹，我帮助你是你不知道，你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磨麦子，你以为你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把这个磨拉动吗？那都是我两个人的力量，我两个狐仙了帮你拉那个磨啊，我已经帮你20几年了，因为我身体没现出来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的孝心感动啊，看到你这么勤孝，我正要修仙，我要修， 所以碰到这个机会啊，我姊妹两个人来帮助你。今天嘛，你的姑姑已经去世了，我的工作不必再做了啊，你自己可以维持生活了，没有多大问题了。因此我今天呢，就是现身出来跟你告辞啊，以后啊，我们后期以后有机会再相会吧。啊，话一说完了，这两个姊妹好像是脚腾空就走了，很快就走，看不到人啊。那么因此回去啊，自己拉这个磨拉不动了，拉不动了，才知道真正的那两个狐仙狐姐妹来帮助他二十几年。所以这个中平妖妹也不是完全不好啊，也有好的，因为他要会变化，要学习变化呀，那必定要先做好事。所以狐虽然是会伤人，也有好的地方，这是中平妖妹。下平邪人呢，休息一下再讲。